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邀请到黄子欣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嗨，大家好。
好，你好。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听到您分享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心得，特别是在您接触到这个人生的低潮的时候，能够在慕道过程当中所领受到天主他有很多美好的礼物在后面，是不是可以再为我们多补充和分享一下您在这一段历程当中的一些经历？
那在我慕道的过程里面啊，首先我就很感谢慕道班的很多的老师们，他们就分享了很多
是
他们自己的经历，也从中让我学了很多。
是，
那也当然也让我对于信仰对于圣经，对于天主，对于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
是，
那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圣若望堂的福川组组长我们秀英姐妹她有一个课堂是她帮我们上的。
是，
那她在课堂里面她分享了很多她很棒的经历，那那个经历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对，因为她有提到说，就是她说作为基督徒嘛，有三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肯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是，
对，他分享了这三个词，对我来说真的是我每天都铭记在心中，而且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就每当我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每当我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有一些任何的问题疑问的时候，我最想起他说的这些。
是，
对，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这三句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九字真言啊，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您在上集也提到有一个在您生活上面朋友的一些经历，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您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现在对那一段经历的一些看法？
我就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说我身边的一位很重要的亲人，他就是发生一件事情让我有很大的打击。那虽然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好像也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反，或者没有好像没有解决到这样，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我现在我反而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觉得那不是我人生的打击，我觉得那反而对我来说是个帮助嘛。因为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有那件事情的发生，也许我就不会渴望去找心灵上面的一个依靠，也许我就不会来认识天主了。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或许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它反而是一个推动，它不是一个绊脚石。
是，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苦难当中或在痛苦当中，特别是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遭受到不公义的事情，有的时候它反而是引领你认识天主，走向基督的一个路径。我们在上集听到您经过了慕道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接下来进到灵洗之前，在灵洗之前的准备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准备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是不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其实在灵洗之前啊，我们圣堂，我们本堂神父阮神父他就有分享一些很棒的方法。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平安夜那一天灵洗，
是，
那阮神父就提议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后洗者，我们其实在灵洗前这个礼拜，我们可以每天到教堂做一个小时的祈祷。
一个小时，
对，就是大概啦，就当然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可以做一个祈祷，
是，
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就准备自己的内心，
是，
就是也可以让自己去思考说，就是我是不是确定要灵洗这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在灵洗之前会临时就是反悔，或者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是，
对对，那其实阮淳夫提议我们说，可以就是在灵洗前一个礼拜，就是可以每天到圣堂做一个祈祷，就是让自己的内心有所准备这样，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方法。
是，可是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有些犹豫的教友他在祈祷当中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反省跟省察，让他能够更加的对天主的信仰能够更加坚定呢？
哦，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这样的帮助，
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在灵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可不可以也请你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说到灵洗之前，其实在快要灵洗之前，我真的觉得天主的恩宠真的在我身上，因为那时候我因为我在平安夜灵洗嘛，
uh-huh.
那其实我很希望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
是，
就是尤其是我那一位亲人，我很希望他可以在，
是，他有来吗？
他有来，因为本来他是没有办法来的，但是就是真的是我也没想到，我真的觉得我除了天主的恩宠，我不想不到什么原因，想不到有什么词可以去形容，
是，
就是他竟然在我灵洗之前大概一个月，
是，
他又回到家里。
哦，是，
对，就在我灵洗前一个月，我本来以为他没有办法，
是，
对，那结果啊，他竟然能够来见证我灵洗，
是
这样子，这是我真的觉得一个很惊喜的一个地方，
是，
对，然后在灵洗的过程里面，那当然一开始也会有一些紧张，因为没有试过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就是好像成为那么多人的焦点，就大家都看着我们灵洗着，一开始其实也会紧张，很怕自己出错啊，这样子，
是，
对对，因为在我来讲，我觉得灵洗是一件很神圣，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怕自己会出状况啊之类的，对，但是啊还好没有，过程很顺利，对对，然后就是真的那一天真的很开心，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嗯，
因为以前哈我。不太相信说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或者陌生人会真正的去关心自己，以前我不太相信这一点，
哦，是，
但是那一天灵洗看到这么多教友，当然有一些是跟我比较熟啦，啊，有一些其实可能也比较少见面，但是在当下大家都是真心的为我们这些灵洗者祝福，我觉得这种感情真的在别的团体是看不到的，
是，
就是真心的去祝福一个人，而且那个人跟你是没什么关系的，
是，但是在主内我们都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的关心跟照顾，
对，
是，所以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一份天主内兄弟姐妹的关心和照顾，欢迎你能够就近的找寻天主教堂，认识一下神父或修女，请他们能够带领你认识天主。我们在灵洗之后呢，一般通常都会收到一些礼物啊，或者是会听到一些教友们啊，他们有一些聚会啊等等，不知道您在灵洗之后是不是也是收到了一些礼物，然后有没有一些朋友邀请您再去继续参加一些什么样的团体？
哦，其实在灵洗那一天，我的代母就送了一份很棒的礼物给我，对，我记得他送了我一个十字架，
哦，
然后送了我一些圣像，还有一条玫瑰念珠，
哦，
对对，这是我代母送给我的礼物，我到现在都还带着，对，我每天就随身带着放在包包里面，
是，
对对，
所以刚说您是从事旅游方面的工作，
哎，
所以在这个空档当中也会拿起来念一下玫瑰经，
哦，对对，
是，在这个灵洗之后您是不是有继续参加哪一些样的团体，或者是您对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那其实在我灵洗之前啊，就我们圣堂其实也有很多团体，那其中一个是青年会，
哦，青年会，
对， 对，那其实在我灵洗之前就已经有人接洽我了，
哦，
有意愿想要找我进去这样，
是是，
那在灵洗之后，那我也是就是也正式加入他们，也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办一些活动啊，或者说跟他们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有聚会，
哦，
对对，那然后像我们每年的12月底堂庆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些表演，那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行动这样子，那其他的像还有读经班啊，对，那我也有就是有参与，
哇，这样。所以你参加了好多的团体，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在参加这些团体的时候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比如说您刚提到在礼拜六的时候你们有一个青年的团体，在那个团体当中您觉得您的收获是什么？
首先在我觉得因为首先青年会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嘛，
是，
那就比较有活力，
是，
对。那因为其实以前一直都听人家就说觉得好像我们天主教就是好像都是老人团体比较多对，好像没什么活力这样，对。但是我进到青年会就发现完全不是这样。那我其实我们的就是我们青年团体也是很多的，就也是很有很多的青年人，
哦，
那也是很活泼的这样子。
大约人数有多少？
因为我们的聚会不一定每个礼拜都就是那么齐啦，人数不一定那么齐，但是大概来讲目前是有十来位啦。
哦，是，那也很多嘞。那您在聚会的时候会读经吗？还是说做一些比如说是音乐上面的练习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青年会的活动我们每个礼拜聚会的内容都不一样。
哦，
那
都不一样。
对，我们有也有读经的分享，
是，
那也有就是可能一些游戏，那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圣若望堂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都是青年弥撒，
是，
对。那所以我们在青年会我们礼拜六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讨论一下青年弥撒的一些内容，要选歌啊，
是，
或者说就是会讨论一些流程之类的，
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活动形式还蛮广泛的。
对啊，好多样化好丰富。
对对对，
是。你们在选歌的时候会特别挑选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歌曲，还是说会有人针对这个音乐方面有一些表现或者是表达他们对天主的一个崇敬吗？
对对，因为我们青年会里面有人弹吉他，他弹得非常的好，
是，
对。所以因为一般现在我们圣若望堂的一般的就主日弥撒都是以弹琴比较多，就钢琴比较多，
是，
那就像吉他就比较少出现，
是。
但是在青年弥撒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常用到吉他，因为吉他出来的一个声音会比较活泼一点，比较感觉比较年轻有活力，对。所以我们青年弥撒就是会用到在乐器上面，就是首先会多了吉他的伴奏，再加上钢琴的那个奏乐，对。然后在选曲方面，因为这方面我是比较少参与，因为毕竟我是比较新的教友，所以我可能目前来讲还不是很掌握到说应该哪时候用什么样的歌，那可能都是比较是其他成员去选比较多。那当然我也是会参与其中，然后就是会听一下。就听一下他们的一些意见啊，这样就是去学习这样，
是也共同的参与，然后服务教会这样子。所以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好是也渴望能够了解天主教，但是您的印象当中可能认为天主教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多老人参加的教会，我想今天听完子欣教友的分享，您可以放心的来参加青年会的弥撒。他们的弥撒呢不是只有我们想象当中用钢琴的方式来伴奏，还包含了吉他或者是各种其他的乐器，同时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些活动当中让青年朋友们他们能够更加的团聚在一起，在共荣当中享受天主的爱。我想再进一步的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圣若望堂它这个堂在堂庆好像是在12月份是不是？
对，一般是12月30号。
12月30号，
去年就是2012年的时候是12月30号，
是，
对。那前一年2011年的时候是在刚好就是圣诞节，因为圣诞节那一天是在礼拜天嘛，
是，
所以那一天就是挪到圣诞节一起办，
是，
就大概都是在12月底啦，
是，
对对，就25号到30号之间才。
所以可不可以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多分享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圣若望在你们办堂庆的时候怎么样去为这个圣人然后为他的瞻礼来做这个服务。
对，因为我其实圣若望堂他建堂已经有一段很久的时间了嘛，其实今年没记错好像52周年了吧，
是，
对。那就是其实每年都会有堂庆的活动，就是庆祝说这一就是我们圣堂又长一岁了这样，
是，
对。那其实在堂庆主要就是大家一起聚餐共荣，那中间会有一些表演，
是，
对。那些表演都是我们圣若望堂的教友 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有心。就像表演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像我们青年会在就是去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是表演了一个肚皮舞
啊，真的啊，
因为肚皮舞好像大家都似乎都挺惊艳的。
是是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天主教的教会好像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传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能不能把这份喜悦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就有一位台中的教友，他本身是台中人，那他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来到台北，就是他是休学了一年，然后到了台北这里工作，然后就是他本身也是肚皮舞的老师，所以那时候他知道说我们青年会在堂庆有表演，他就义不容辞的就准备了一套适合我们的肚皮舞的一套舞蹈。
是，
对，因为其实当然肚皮舞是还蛮有难度的一个表演，
是，
对，因为我们都是初学者嘛，
是，
那他就是因应我们的程度自己去设计了一套舞步给我们，就让我们容易去学习，那也可以在表演上面也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对，
是，
对，那我们自己其实也觉得，我们也看过他的表演，那我们也觉得的确是很优美。因为一般在肚皮舞的正规的肚皮舞表演里面，当然在服装上面或者一些肢体动作上面可能是会比较露骨一些，
是，
对，那当然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我们是圣堂啦，
是，
对，那毕竟神父也在，修女也在，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可能年纪长一些的教友，所以我们在尺度上面有做一些调整，就是可能衣服上面就是达到艺术的一个美的效果，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害羞，这样
是，
对对。那这一段我们准备了大概三个多月吧。
哇，好久哎！那你们是每个礼拜都约时间来练吗？
对对，就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就是我们本身青年会的聚会，我们就在那个时间里面练习。
是，
对对对。
那所以在你们的聚会当中，在练这个舞蹈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舞蹈，然后更加的彼此认识，然后彼此的相互的帮助，或者是彼此的相互的共融呢？
对。对，其实因为我们这一个的舞蹈的练习哈，让一些可能本来不太常来我们青年会聚会的人也变得比较常来。
是，
对，这也算是其中一个效果。就我们青年会有一些教友，虽然说他没有跟我们一起上场表演，但是在我们练习的过程里面，他们也是会坐在旁边，
是，
就是为我们加油，就给我们鼓励，这样。
是，
对，所以其实还是很温馨的。
是，
对，
我相信特别在舞蹈当中，你们借着肢体的动作可以感受到天主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手脚跟这些韵律啊、协调和一个团体当中共融的一个气氛，相信你们也领受到来自天主的那一份大爱。同时借着舞蹈，你们也把你们的活力跟喜乐分享给了圣若望堂很多的教友，特别可能有一些老教友看到了之后会更加的带来他们生命上的活力。
对，
优华教友在进入到天主教会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服务性的工作，能不能再为我们再多分享一点？
因为我在灵洗之后，其实我现在有在当代牧，
是，
就是我礼拜天也会去陪伴牧道班。
是，
对，那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有一点压力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灵洗不久嘛，也才灵洗一年多，
那就可以当代母了。
对，
所以会有一个疑惑。
对对对，就觉得怎么会找到我
的。好，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我们也请子欣教友分享在进教过程这段短短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哪一句话圣言，然后你觉得是特别在你脑海当中印象深刻的，然后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你说一句话，在我这一段就认识信仰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还蛮多的。
是，
对，那但是我说到我个人最喜欢或者说经常是我座右铭的一句话，就是温良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我每天都记，就是都会在心里面默念。
是，
对，
非常谢谢子欣教友他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我相信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在生命当中经历到一些低潮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想您也可以回头来了解在圣经当中征服八端这句话，温良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